装死啊！
啊，信号不好。
我没事，我在吃饭，我还怕我这边有噪音，因为他们都在。
嗯。
好，上周讲什么了？由 Brian 带我来问大家这个
话题。好，又踢回来了。
对，上礼拜说了什么呢？王俊哥问了一些问题，对不对？
问了
一堆问题，然后大家记不记得什么问题？各自说一说。
他原来就讲了一章是吗？
对，他只讲了第三章。记得吗？
摩西本来很有自信的，结果后来现在变得自卑。
对对。
怎么
样
可
以
谦卑呢？
这
不是问题的全部。
对，不是。
我是引导式，好不好？
上次刚才翠妍说，就是说神让摩西变得自卑，对不对？然后讲的。
首先
他
很流放到一个沙漠之地，什么让
他
变得很自卑？
嗯，
对，但是后面
他
会变回谦卑的。
嗯，那自卑跟谦卑有什么不一样？哦，对，他问
了
什么问题？
对，他问的是自卑。
哦，感谢翠妍引导出这个问题。你不说我都忘了。对，那答案是什么呢？大家记得吗？然后我记得好像是雪丹说的吧，是什么？什么叫谦卑？就是适当的，对不对？
不是我说，他说，我
说。就是适当的。
适当的什么的？
对，然后王俊哥说：“那到底什么叫适当的呢？”你就像一个刀尖一样，对不对？在走在刀口上面，那你要怎么样走在那刀口呢？对，好像过于不及都不好，对不对？嗯。那王俊哥，你答案是什么？如果你过多变得骄傲，那神会夺去；如果你自卑，觉得自己不够，神会给予，神会预备。然后靠着神，相信神，你就走在那个刀尖上，那个所谓适当的位置上。因为神要用你，他既然有一个计划要用你的话，他会把你变成那个合用的器皿。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大家还想还记得吗？
牛奶与蜜。
嗯，对。
牛奶与蜜。
嗯。他说，王俊哥问说，神给了他们一个 promise， 要给带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但那个地方，在物质上也许是这样子，但他们到那边却发现不是那么美好的应许，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什么？
哦，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想象的跟神说的不一样。
嗯，就是说他们想象的美好跟神应许的美好，其实不是那么的 的符合，是吗？
嗯，
神只是说他是流奶隐秘的地方。
嗯，
只要那里有流奶和蜜，那就那就是。
那的确也是，对不对？那个地方的确也是，因为上次我记得张峰哥是有补充说，探子去回报嘛，探子去了之后回报说，那个地方的确在物质上，
果然如耶和华
对
说
的，耶和华所说的，
对，
在物质上的确是个丰盛之地，对。但物质的丰盛，我个人的理解是，物质的丰盛不代表你生活的丰盛，你要达到生活的丰盛。不是神所说的那一种丰盛，那他们的理解在这时候跟神想要给予的丰盛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不是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在那个沙漠才是那个神所说的地方？
不是
，是因为他那个他地方讲得很明显，
迦南地，
对，他
因为那个亚伯拉罕，他是首先是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这些地方，你眼睛所能看见的，展示出你眼睛所能看见的，我都赐给你，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了。所以这是，他是不会错的。那他们肯定亚伯拉罕世代相传呢，他们知道，所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不会说是。神只做的地方，
对，
指的是中国地方。
不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他是要把他们带领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可能指的不是那个迦南，那个就是那个沙漠，因为你不是说嘛，
沙漠应该没有流奶和蜜。
不是，然后但是上一次也说了嘛，流奶与蜜那是物质上的流奶与蜜，但是你精神上的流奶与蜜可能是在沙漠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是神女他们同在嘛。那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但是如果你算是精神上的，那个沙漠也算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吗？
如果你能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是
也可以，
就是一个比较对跟神关系比较好的理解，但不是这样子，就对，在如果你单就文字上来解释的话，但你这样解释就是说，只要跟神同在，到处都是流奶与蜜之地。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很好，
也不错。
对，但不是这一段，不是这一段的意思。这段的确就是指迦南地。然后，
但是你们后面不是说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但是不是说也后面在那里也经过了很多苦难吗？那就说其实神没有撒谎，那可能指的就是另一个地方吗？
不是，神没有撒谎，对，因为那个地方物质的确是丰盛，但他们必须经过苦难，他必须经过磨练，必须经过试炼，才能够到那一块，才能够拥有那一块地方，对，然后接下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复习做完，大家记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那边，他们最后在后面，你会往后读，你会读到，他们之所以在那个地方遭遇那么多苦难，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
嗯，
所以他背离了上帝的结果是他们不断的遭遇苦难。
好，后面
没有守上帝的约，上帝说：“这是我的约，你遵守了，我就给你；你若不遵守，就怎么样了？”到后面你。比较靠后，
后面我会读到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流浪那么久。其实不需要流浪那么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摩西说，如果我去了，他们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然后神就回答说，我的名字是什么？
自由拥有。
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我记得王俊哥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
嗯。
那谁记得答案？他其实说了好几个答案。
嗯，
因为上帝是 undefinable 的。
嗯，对，神是没有办法，其实神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他定义他自己。其实应该说他定义一切，他创造一切，他定义一切。 那人的话，即使你有文字，即使你相信文字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性，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定义那一个创造一切的神。然后，
就当你给他一个所谓人的名字的时候，或者像人一样的名字，不管多好，你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上帝，你只能把它限制。
为啥不说他是耶和华呢？
耶和华是啥意思呢？
传世。
这就是说 I am 嘛，就是 I am。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
耶和华就是 I am。
哦。
我就是。没有，你不能，人不能用某一个名字来描述我是。那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就是。然后呢，你就相信我就是。
他有说耶和华是我的名。
对，是他的名。
嗯，
是他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名。
但是这个名呢，不是一般意义的上的，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的，就是说，我们人给人取名字，因为我是你没有办法限定他嘛，他没说我是什么嘛，对不对？
嗯，
他说我是，我就是那个，
我是
我，这就是我的名字。
I am that I am。
因为我就是 everything， 因为 everything 都是从我这来的嘛，他就我是所有的，所以你就是说你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办法启蒙那一个，但是他确实是他那个，那个不是人了，那个神，那一位。
对，
要说不是，所以自由游泳翻译的还可以的，挺好。
嗯，蛮好的。就一切归于他。
自由游泳是耶和华也好，自由游泳也好，它是一个意义，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你没办法理解嘛，人没办法理解，他就给你翻译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是间接的来。解释了这个我是什么含义。
嗯，对，所以基督教神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抽象的概念，一个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概念。这也是基督教的神和其他宗教的神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们就是其他人所拜的神，除了犹太，因为犹太教可能跟我们是同一个敬拜是同一个神，因为他们也念旧约嘛，但这边定义是一样。但其他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他都很清楚告诉你说，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比如说他属火星，对，他就是个财神。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他变成财神之前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对不对？通常都是一个人死以后把他变成神性化这样子。那唯独基督教这个神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极端抽象。那这也是他特殊的地方。那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其实也最符合神的概念。因为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神，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神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因为他既然能够创造一切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被定义的。如果你能定义他，那他就不叫神。后面还有问题吗？好像没有了。没有了。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对不对？在第六节那边，就是说人为什么不能看神？对，因为人有罪嘛，人有他没办法见神的荣光。嗯，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后面你们也会一直看到。当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神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因为他们觉得接下来他们就要死掉了。
但是你有被死掉的吗？
几个补充的。
嗯，好，文俊哥补充。
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先说神，说其实中文翻译的是不错，中文翻译的比英文当时说的那个 I am who I am 的，他其实把圣经其他东西给翻译出来了，就是自由拥有。上帝其实第一个特性是 self existent。就是上帝是独自存在的，他不依赖任何东西而存在，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任何 透的这样一位上帝，然后上帝是一位 unchangeable， 是一位不可改变的上帝。上帝从起初什么样到更，从更古到永远，他都是一个样，他永远不变。所以说这是上帝，我印象中我上次讲上帝的四个大的特性。还有一个就是迦南地那个，迦南地那个，我们上次谈的时候是说，其实上帝给他们的确是那个，就像张峰和刚才 Brian 都提到了，那片地区的确是有奶油。张峰上次不是提到了那个葡萄都要用人扛的，真的是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去之后的确看到了，确实是物产非常丰富。然后我当时问大家，那上帝当给以色列人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脑袋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一幅 picture， 是什么样一幅光景？远远不是说牛奶和蜜，对吧？人肯定会往前推的。牛奶和蜜就是那个丹丹的学妹，我就提到，她说那是一片丰富之地，以后又不用干活，吃喝玩乐更不用干活，什么都有，对不对？这就是人在脑袋里你的浮现出来的那个想法，对不对？为什么是牛奶与蜜，不说牛别的？所以说，但是人想到的是这样一幅广景的丰盛，但是那边地区虽然是，但是上帝让他们进去之后，他们是一个仗打完另一个仗，一个仗打完又是一个仗，他们似乎一直都在打仗。他们过没过上那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有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坐在那里什么，就是有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的丰盛，其实是没有的。上帝给的丰盛不是那样一种丰盛，上帝给的丰盛，上帝，我觉得圣经也应该给我们这样传递出这样，上帝，一旦我们这些不敬畏神的人，这些身上还有诸多软弱的人，一旦处在那种丰盛的时候，我们所做到的第一反应就是离神而去，但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人真正的丰盛不是在物质上，人真正的丰盛是在与神同在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个才是牛奶奶与蜜那个背后带给他们那个 picture 的那个丰盛所在。丰盛是神与人同在，人就会丰盛。
嗯，好，好像第三章复习完了，我们现在接下来进入第四章。我们先念一到九节吧，从我开始，然后丹丹。所以第三章结束在那个神要摩西去嘛，然后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成杖。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上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好，那你就看出来说，当耶和华呼召了摩西之后，摩西的回答他是拒绝的，对不对？他拒绝神的原因呢，我们上礼拜已经讨论过，他不相信他自己，然后他变得过度的自卑，他自卑，他呢也不相信神，就是说他
对神没信心，
对他应该比较精确的说，他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他对神没有信心，然后我想他对神也有点埋怨，有点怨怼。 因为如果你要用我，为什么不是在我年轻力壮最有能力的时候用我，然后你却把我丢到这个地方，然后40年你也不管我，等到我就能力都失去的时候，你才突然跑出来说叫我做这些事情。对，然后他也没有意愿，他没有意愿，因为他年轻时候那些雄心壮志都被磨掉了。所以他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看的还是自己。不管他能力强，年轻的时候能力强的时候，或是现在能力弱的时候，他看的都是自己。他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他还没有学会依靠神。对，他是先检视说自己的能力到底够不够。那这也正常啊，对，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然后他第一节摩西跟神怎么说？他们必不信我，对不对？他们不会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他们不会相信摩西？
因为摩西消失了40年。
因为他已经离开埃及40年了，对不对？所以那些认识他的人，那些知道他有王子身份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已经都过世了，对不对？可能只有剩下少部分人知道说，哎，这个人还是王子。那即使那些人还知道的话，他也没有王子身份了。也就是说，他回去其实他们看他就像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的牧羊人一样。那肯定不会相信他，对不对？那这不相信是正常的，我们也都是用人的观点来看。换作我们是摩西，我也一定先这样回答，他们一定不相信我，因为他们已经不认识我。那我们就来想一想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什么？摩西说了嘛，摩西跟以色列人之间，人跟人之间，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什么？是借由什么？今天打算走王俊哥模式。对，我要先说明我只准备了第四章，没事，你吃你的饭吧。因为我今天只准备了第四章，所以我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应该是讲不了。对，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可能讲不完。
讲不完
蛮多的，但其实
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通常是基于什么？
基于了解。
基于了解，对。
也不能接触里面。
对，比如说我认识作君，对不对？我知道作君他对钱比较慷慨，所以钱的事情我可能会比较愿意交给作君处理，是因为我认识他，我跟他相处够久，我知道钱不够他可能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补了，他不会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但如果今天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希望如此啊。今天如果是一个不认识，走在路上一个不认识你，就说哦，我可以跟你借500块嘛？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心里第一反应都是拒绝嘛，就是我又不认识你，为什么我要借你500块？那如果今天是你走在路上一个你熟悉的朋友跑来说，哎，先借500块，你可能二话不说就拿出来嘛。
太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50-50，
讨价还价。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是基于相处，一定时间的相处。哦，你跟他相处久了，你对他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你愿意相信他。所以摩西这样回答是很正常。但是人跟神之间呢？
也是了解啊，
也差不多吧。
你可以对，也可以说了解了，但是，也未必是这样子。
经历啊，
也未必是这样子，但也有可能。我意思是说，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对啊。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信任先于关系。当然，就像桑尼讲，你之所以跟愿意信任神，可能是你之前有先经历过一些事情，对啊，所以你愿意相信他，但未必是如此哦。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神最赞美的是那种你根本都跟他没关系，你就愿意信任他。嗯， 那种信心是大的，对啊。
嗯，没关系就信任他。
就是说你还不那么确定的时候，你就真的你就愿意相信他。对。
说那么确定怎么相信
呢？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神迹好了。所以这就是难处了哈，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如果你没有关系的话，你很难信任一个人。神也是一样，如果你跟神还没有经历过神这么多的时候，你要信任神，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现在想不太到圣经有哪一些人是没有，就是不是知道一点上帝的作风就相信的。
嗯，
好像我想不到。
有一个那个在一个太监是吗？
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谈。
苏金章太监，那也要给他
在读。
不、哦，他读，但是他是经常去参加那个，他是黑人的，对吧？是黑人，但是还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参加献祭，所以他不是，然后又在那专心读圣经，他绝对不是一点。
圣经里面都是犹太人，肯定跟神有关系。
那个故事重点是因为他是外邦人。
哦，
对，他是外邦人。
可是你就讲路德也是。至少他也懂一些东西。
他是跟拿俄米嘛？
对、
嗯、
对。
然后那个探子，那个是吧？
拉赫
也
听说过。
对，嗯，对。所以其实说你先知道了，但是那个知道其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因为相处而那个深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嗯
哦、我一直讲就是说
你说是那种信任特别信任
特别特别
的
信任
的关系
特别信任、嗯、因为因信称义他讲的不是说他讲的其实是特别的信靠那叫那个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把你一辈子交给他那如果你只是单单听过说有一个神你愿意把你一辈子交给他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嗯、比如说你我知道作君好但我跟作君不熟又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好就是对啊作君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大概知道有这个人那他突然跑来要跟我借一大笔钱那一个信任我提的那个信任是你是极端的信任他好你会有一个可能像张峰哥刚才讲那个非常依靠的感觉好我们先把这个摆一边好了，就是说，所以这是难处，我会觉得这是难处啊。哦，你对一个人认识不深的时候，你就可以很信靠他，这是难处。所以摩西也说出这个难处了，他说：“嗯，啊，他们不相信我，凭着我的能力，凭着我的身份，他们肯定不相信我。”那时候神就说：“好，那没关系，我来显神迹，对不对？”
嗯，
神迹，他讲这句话之后，后面就是接着神的那三个神迹了。那你就要想想看，为什么他讲那句话之后，神要显三个神迹？其实是两个神迹，因为第三个神迹他并没有真正做。哦，他在发生在摩西身上，其实只有两个神迹而已。第三个他没有做，
给摩西建立信心。
嗯，对，可以这么说，对，叫摩西建立信心，但
后面要用啊。
要用他嘛，因为事实上摩西后来就把这些事情重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不只是发生在摩西身上，我们后来会读到说，他把这几件事情又在以色列面前又做了一遍，等于是向他们显现神的存在。好，所以我们就来谈神迹。好，我想花一些时间哦，抽出这个故事之外，我们来谈神迹，然后把神迹定义一下，讲一些神迹的事情，嗯，让大家了解说神迹不只是故事而已哦，不只是。对啊，那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神迹。大家说一说你们对神迹的想法。
超自然的事情。
超自然，就是说超越自然的事情叫神迹。嗯。
嗯。
好，那这是答案之一。那还有吗？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看法？就随便说，随便说，反正拖时间。
不用拖。
不要，
这是人行不出来的事。
人行不出来的事，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叫神迹，
嗯、
对不对、
嗯？
或者是违背自然定律的事情叫神迹。
人的经验不能理解。
人的经验不能理解的事情叫神迹。嗯，还有呢，那如果人的经验不能理解的事情叫神迹的话，日出算不算神迹？
不算。
不算。嗯，
因为习以为常了。
嗯，每天都看到的，看不到就完蛋。
看不到都神迹了。
嗯，
看不到那是神迹，看得到那是正常。
但你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有语病。看不到是神迹。
其实理应看不到。
应该看得到才是神迹吧？
嗯
嗯。
啊，刚没听到。
我说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反过来想，如果你觉得说你看不到日出是神迹的话，其实你应该想你看得到日出才是神迹。
嗯
嗯，丹丹丹点头了。点头就说一说吧。
丹丹只是为了鼓励你。
不要再来那一套了。那个嗯，大家向丹丹学习，
这是神创造的呀。
哎，对对对，所以这不是鼓励嘛，对你的确。
对啊，我们是赞成啊。
对，再多说一些。
可是你这样说，
再多说一些。
刚张峰哥的那个。习
以为常。
再多说一些。
是人的经验。
人的经验没有了，不能说不理解吧，就是这样，人的经验所没有经历过的。
嗯、
对，他张峰哥讲的没有错，但你再多说一点，快。
是啊。
多说吧，就把你刚才的话，你想说，你有感动你就说。
我只是赞成，因为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地球还有这都很完美，就是地球存在，然后月亮太阳一直围绕，然后就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太 take it for granted 了。
嗯，是，
但这些是属于自然的，
它算属于自然，
所以也算是。那你说严格讲没有什么不是神迹，要说如果所有的神的作为就是神迹的话，那就没有一样不是神迹，
对
吧？
知道也是。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嗯、
其实
但是我们通常的 common sense 不是这样，我们叫神迹、
哦。我们应该接下来要 narrow down、
嗯、
这个东西。
所以周军讲了"狭义"这个字，对不对？如果神迹啊、你要定义这个词的话，什么叫做神迹？我们先定义，先把这个词拿来拆好，就是说，我们先不讲它延伸出去的事情。不讲它延伸出去的定义，神迹这两个字拆开是什么？神的事迹，对不对？
神
的
痕迹，
嗯，神的痕迹也可以，神的作为，哦，神的作为，神能力的彰显就是神迹，神的事迹嘛，神的痕迹，那就是神能力的彰显。那日出是不是神能力的彰显？
彰显太多遍了。
对，
那是广义，就是说那是，就是说你当你相信上帝，然后你也知道上帝做的这一切之后，但是通常神迹是给绝大多数神迹是给那些开始就是说在看到神迹的人，他并不认不完全认识上帝，
嗯，
然后他经过这件事情他就发现什么，哦，上帝了，或者看到上帝了，
是，
所以这叫神的，就好像神走过以后留下的脚印一样，
嗯，
这叫神的脚踪也好，
对，
这是这个脚印就是叫神迹嘛，
嗯，
虽然没看见神，但是神从这儿过，看见他脚印了，
对，
这意思，
嗯，
所以张峰哥又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既然你已经有广义的神迹了，为什么你还需要狭义的神迹？如果你已经可以从自然界的所有东西去体会到神的存在，我们刚才讲所有事情都是神的创造，包括你自己本身，你能够坐在这里，你被生出来能够坐在这里本身就是神的创造，为什么你不能从这件事情去体会神 的存在？为什么需要一个狭义的神迹来让你看到它？
你说我们吗？
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些，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都看到神，就是说他不需要一个特定的神迹去看到神，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些灵命比较好，或者是一些，不知道，我的经验可能是一些比较老的妇女，或是一些灵命比较成熟、年纪比较大的基督徒，你可以发现他每件事情上面都可以，都想要去，都可以去赞美神，然后呢，去问神的旨意。那这是为什么？
跟神关系太好了。
为什么我们在信主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经历神迹，到信主之后可能那个频率就会少一点？
心很关怀。
对啊，心手关怀，因为你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广义的神迹，到处都是神的存在，到处都是神的恩典。对啊，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去年那个那个牧师叫什么？有一个中国的牧师来，
葛牧师
、然后 Alan 带他去看瀑布，他看到瀑布的彩虹，他就开始祷告起来。对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看到彩虹，他就觉得，对啊，那个我们看到彩虹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激动。对啊，那更不用说不信神的人看到彩虹，彩虹就是彩虹，它不带任何的意义，它就是个自然界的现象，
应该是很美嘛。
对，它就是很美，但那个美跟神没有关系，
就不认识。
对，因为它不认识神。所以为什么你除了广义的神迹之外，你还需要一个狭义的神迹？
因为我们的理解很，
因为我们就是，对啊，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的远嘛，对不对？包括你刚信主的时候，像丹丹你之前，对啊，那个祷告，对不对？对啊，所以因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哦，才能够显明，才能够鼓励你去思考，才能够逼着你去思考说，这些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可以发生，是因为神真的存在，然后显出神的荣耀，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大能，因为自然定律被违反了，哦，日晷往后退了十度，或是怎么样，天降下火来把祭物烧了，然后其他的假先知的祭物全部都没事，对不对？所以这些狭义的神迹让人愿意去敬畏、去信靠，然后去顺服。对，那就提到我们刚才那个信任的问题，就是说神知道我们必须要怎么讲我们的信任，我没有办法做到说完全不认识神就去信任他，我没有办法做到说跟神没有很深的关系的时候就完全去信靠他，所以他愿意迁就我们，先让我们看到一些神迹，先让我们确定他的存在，然后去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对，所以如果人家，我觉得如果人家问你是什么是神迹，那你可能要有一个另外的想法，它不只是，但我们这里提的其实都是狭义的。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广义的，然后呢，去把你的生活中的一切的事情都视为神迹，都视为神的痕迹。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为什么你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我不是在台湾？对啊，那OK， 那既然我会说哦，那好，那既然神打算这么做，神打算行神迹，然后呢，让我们看见之后相信，那他重复这个过程就好了，对不对？他就不断的行神迹，然后让人们看见，让人们相信，不断的行神迹，人们看见相信就好了。那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要谈因信称义？为什么要谈？你要真的完全的信靠他之后，你才能够被称义。
不是说问题是看到这些神迹的
问题？对，就是说，这问题。我说的可能不清楚，就是说，如果神要 愿意这么迁就我们的话，那他就一直行神迹看见相信，行神迹看见相信，这个过程一直重复就好了，对不对？
魔鬼也可以行神迹，不好说。
嗯，对，这可能也是，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新约里面，就算是耶稣他行神迹，他也不是这个过程，他不是说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开始行神迹，然后大家来看哦，我接下来要医治人了。我接下来医治人哦，然后就那个人可能已经快死或者已经死了，哦，他就说好，那你起来，你活起来，然后这就活起来，那旁边人当然就看就会相信嘛，对不对？就相信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不然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然后说好，那你们相信了，好，那我就到下一个村庄去。然后到下一个村庄就说来，大家再来来来，
然后就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对，为什么不这么干？
他又改变了，不是我们的肉体。
这不跟肉体没关系啊，
你
谈的
是
信心。
不是
肉，他医治的是肉体，可是他带给周遭人信心。重点不是那个被医治的人，我说的是旁边那些围观的人。因为你看四福音书当中，耶稣行神迹的确有很多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叫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里，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待了四天了，对不对？犹太人相信说死了三天之后人就绝对不肯复活了，但是耶稣说你已经死超过十天无所谓，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真的从坟墓里面出来，对，就爬出来，因为那是洞穴，那不是埋在 土里面。那旁边看到那一群人就相信了，对不对？但他就这样一直做就好了。
对啊，
对啊，对，他就这样一直这样做就好了。
传道士啊，那他一个人就可以成，
他可能太忙了吧。
太忙，
世界又太大了，
走不过去。
嗯。
哦，当时又没有车，又没有飞机。
嗯，但他是神的儿子啊。
对啊，那是穿一个飞机出来就好了。
对啊。
不是微信而已。
对啊。
信了之后人会咋办？
就
做了个节目，咋办呢？对我们没什么，那就是知道他是一个神，然后呢？
啊？
我是说那些人看到了的是信了，然后呢，他们就没了。
没有，他就相信了。
信完之后就会听神的话。
他们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
然后就听他的话，
对。
对啊，这是福音，没错嘛。你要信靠他，你要相信，第一你要相信有神，第二你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三邀请他到你心中作王，然后把你的罪交给他，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为了你死嘛，这是福音的基本，对不对？认识到自己有罪，愿意把罪交给他。
我知道
了。对啊，那然后呢？你问题是什么？
哦，没有什么。我是说，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定十字架了。然后、
不是，他在那个过程是说，你们要先相信我是神的儿子，
啊、
接下来就要定十字架了。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儿子，然后你被看到我定十字架的话，你就知道接下来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会复活，那你就知道因着他复活，所以你也跟着他一起死，你又活了。那但在行神迹那个阶段是你要他要让你相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
嗯、
他不是弥赛亚而已，他是神的儿子嘛。
嗯、
但如果他只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断的行神迹就好了。
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十分钟了，
那很好，就拖时间。
给答案，给答案，
张峰哥来。
啊？我不说，还真不知道。他的答案可太大了。
这个
他确实是一直在各个村庄，像你说的那样啊。在三年以内他是这样做呀。
嗯，然后我们看一下马太第十六章，
做了三年半呢。
他每到一个村庄就复活一个人啊？
不止一个人，很多的。
太严谨了。多少马太多少？
十六。
再说一遍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
新约，
我不知道了。
新约第一个。
嗯，
第四节
好、
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不是？
嗯，刀哥帮我念一下。
好吧。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神迹给他们看、嗯、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代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嗯，这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嘛，人家都来求神迹了，对不对？而且还是最讨厌他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那既然要让这些最不相信他的人相信，那不就应该照我们刚才说的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神迹其实随时都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吗？
也不是，
就是行了神迹他们也不会信。
比较精确的说法是那个周林说的，对这些人来说，对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对这些文士这些活在律法当中不相信神的人来说，应该说不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即使他显了神迹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会把那个神迹当作拿来控告他的证据。事实上就有一个例子，对不对？他赶了鬼，然后那些人说什么？
靠鬼王，
把他赶紧离开我们的。
你这不是神迹，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明明是靠着神的儿子的能力赶鬼，可是他们却可以说你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可以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然后呢，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张峰，跟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约拿的神迹？
约拿神迹就是讲一个约拿，一个先知，然后呢，看有约拿记，然后上帝让他去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迫害以色列人的城市，让他去到，告诉他们，让他们宣告说，让他们悔改。然后呢，他不肯去，因为那是他的仇，他们这个民族的仇敌呀。换句话说，日本鬼子，我们让日本鬼子悔改，然后呢，信耶稣就都得救了。然后呢，这个抗日英雄就不肯去，然后就说我往那个日本不是在东边吗？我就往西藏那边跑，然后呢，我从西藏我就跳到鸭绿江里头，我就淹死，然后让上帝派一条鱼在给他吃了，吃了以后呢。然后呢，待了三天以后呢，给他吐出来。那基本上这就是神迹，就表示他这样一个先知。然后主要的意思，他这个举例就是说，他要在鱼肚子里待三天。那耶稣呢，他在这个死了以后也是三天以后复活。所以这个他举这例子是指向，就是说，其实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他耶稣自己的死和复活，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人看。也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延续到只要世上还有人传福音，就一直是属于在这个时代。所以呢，对不起，接过来了，把你给接过来了。那个神迹这个问题，不是说他行了你也不信，或者行了你也信。你要搞清楚，上帝要想让一个人相信他，其实是很容易的。为什么要让人相信他？我就问你，为什么人要相信上帝呢？因为你信了上帝以后呢，上帝就称你为义嘛。为什么要称你为义呢？因为你有罪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有罪呢？因为你抵挡上帝嘛。然后上帝，因为你抵挡上帝，你犯了罪以后呢，上帝的公义就必要什么刑罚你。所以归根到底都在上帝那里，对不对？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这里，然后上帝他的公义的原则怎么样？凡是有罪的人不能在我面前存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圣洁的上帝面前活，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不是说你显个神迹我信了你就好了。注意，信不是目的啊，信是为了要得救，而得救的根本在于什么？我们活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不能够活在上帝面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问题要解决。那如此说来，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上帝不算我们有罪就完了嘛，也不用我们信嘛，对不对？到时候我们就活在面前不就完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要让对上帝来讲，我还去到处显，你看我上帝啊，你信了我吧，然后呢，我再赦免你，那麻烦不麻烦，对不对？我就赦免你就完了嘛。但是不行啊，这因为上帝他的公义是他就是他的本圣洁的本性。一个公义的法官，他不能够一个强奸杀人犯，他不能说没事儿算了，这不行。因为什么？你这个可能对这个强奸杀人犯是好事啊，你蛮有慈爱。
可是这也不行啊。可是你原谅我，或者是你原谅强奸犯，这是不同的一个本质。一个本质是我虽然我可能不信你，但是我没有杀害别人，但是那个强奸犯他伤害了别人呀。
啊，你这是你用人来看你所谓的 所谓的不一样，你强奸杀人犯是很厉害，
啊，
那就不强奸杀人犯，那个小偷偷了十万美，偷了。偷了100万的，或诈骗，诈骗100万的诈骗，
啊，那个，
诈骗犯，
诈骗100万，就是你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可能就是因为这10万，可能就病死了或者什么的呢？那也是有罪吗？
病死了，
就可能假如你偷那10万，可能是人家是治病的呢？
啊，好了，就是咱们交通规则了。你闯红灯对吧？什么后果没有？你闯红灯，但是被警察逮住了，然后呢，到了法官那儿，
嗯，
法官说没关系，你算了。你说这法官对你来讲很好，对不对？但他是不是好法官？就问题在这儿，问题在这儿。但这是他这个就是人做法官，他还可以做，他可以说 OK， 我就不当这个好法官，因为你跟我有关系，或者你给我了200块钱贿赂我，所以我就把你给放了。反正因为按照你的标准，因为他没有产生任何坏后果嘛，对吧？按你说的，只要没有是按照现在不是你说的。现在流行在这个世界的观点，只要不妨碍他人就是好的嘛。那他闯了红灯，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然后呢，只是被警察刚好看见抓住了，那这其实根本就不应该罚他嘛。然后呢，算了，你给我200块钱，或者不管任何原因，所以我就把你给放了，不罚了。这个法官他是一个好法官吗？不是。所以人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上帝呢，他是一个好法官，他不能不是好法官，因为他本来就是好法官，因为他不改变。换句话说，法官我可以做个坏法官，我可以选择说我要做一坏法官，我不在乎做好法官，然后呢我就把他放了，这是可以的。但是对上帝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上帝做不到，因为他就是上帝，他要是这么做他就不是上帝。但是呢他不可能不是上帝，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因为他是 I am， 所以他就不可能不是，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犯法罚他。
所以说人如果不信上帝就是犯了错。
No， 不是，不对，人是因为本来生下来就犯了错，人生下来就有犯错的倾向，就有犯错的能力，然后呢你就必然犯错，对不对？有犯错或者有犯错的本性，那你犯错的本性你怎么样？你必然犯，不是小孩很简单的 It is mine， 对不对？然后他会欺骗去诡诈，他会去为了要拿一个东西，他会骗人，这些都是不用教的。他不是学的，而是什么？他到他成熟的时候，他这个东西就显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东西本来已经在他里头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他有这个本性，你必然去犯罪，你必然犯罪必然带来什么后果？在上帝面前，上帝呢，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你就必然带来一个后果。那你带来后果以后呢，上帝不能不行。上帝不像人是法官，他可以说我不行吧？那上帝不可以，因为这是他的公义。我们说他的公义是他的本性，所谓的本性就是他就这样，他不能够改。
嗯，
那其实那归根到底说，就是我们三字经说什么性本善，那其实就是基督徒应该是说
性本
恶。
对，是。
那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你有犯罪的能力呢？
哎，这是好问题。
嗯，
对，这是好问题。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让你有犯罪能力？就是你要先搞清我们罪是怎么来的嘛。你不是人之初性本恶，对不对？这不是说那个人那个说有咱们古代中国人有什么那叫什么家，我不知道，我中国历史很差。但是啊，不，你说有一个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说是人之初性本恶，那全凭人说嘛。
一个是老子，一个是
道家的。
两个都有，
一个是孟子跟荀子，孟子是性善说，荀子是性恶说。
对，这他们只是这么说，但是他们并没有根据。但我们怎么知道人之初性本恶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不恶，后来呢变恶了。这是在圣经里读创世纪就知道了，
堕落。
人之初性本不恶，然后呢，因为他们背叛上帝，就
堕落。
对，这是问题很好，你要去读创世纪啊。但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说简单的讲，这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说，但你说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可以造一个，他可以造人，他为什么不可以造一个不犯罪的人呢？
他是机器人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
嗯，
是不是？这是你刚才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如果上帝能够再完美一点，他就应该造出一个什么不会犯罪的人，对不对？
对
对
对。
但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当你以为这样才完美的时候呢，在上帝眼里那是不完美的。换句话说，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人，一男一女，然后他说什么？完美。他说上帝说了完美， 当上帝说了完美了以后呢，就放了一棵树在那儿来考验他，说你不能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其他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这伊甸园故事你应该知道吧，你们应该多少知道点，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他就说了这样一个，所以这就是上帝眼里的完美。上帝的眼里的完美就是人有能力什么
犯错，
能力不听
他，
对吧？换句话说，在上帝眼里什么才完美，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你会听到有时候就叫自由意志也好，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定是自由的，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然后因为什么？第一，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自由的，你要记住这一点，上帝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上帝。所以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呢，也是自由的，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上帝他从开始他要造的时候，他说我要造一个完美的这个物，或者完美的这个东西，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自由的。为什么自由这么重要？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对不对？自由是爱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没有自由何谈爱呢？所以上帝他造一个能够跟他相爱的人，这是他创造的起初的目的和计划，没有什么为什么，他就是要这样，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他自己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上说到上帝他自由拥有也好，自我存在也好，上帝还是一个自我丰富的上帝。换句话说，上帝是不会觉得寂寞的，上帝也不缺少爱，因为是三而一的上帝嘛。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回到那个问题，所以什么才是完美的呢？就是说能够爱上帝的这个受众，上帝
他是自己想去爱的那种，
他也可以要互爱嘛，
意志的爱，
对，所以一定要有自由，所以这才是完美的。但是呢，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界面限制他呢？因为他告诉他说，你是受造的，对不对？你是受造物，你不是自由拥有的，你要依赖我而存在。换句话说，你要跟我建立爱的关系，这是他要，你要顺服我，这是因为我是创造主，你是受造物，对吧？虽然你有独立的创造的这个意志呢，但是呢，你还有个界限在那里，这就是上帝他的完美的计划，完美的计划，对。虽然上帝他神他是全知的嘛，他也知道他们可能会要背叛，所以上帝在做了这样，因为上帝当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危险，人会背叛他。他知道的，所以呢，上帝又预备了一个什么救赎计划，对不对？来拯救那些堕落的一部分人，这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圣经在讲的。上帝不仅创造，然后上帝怎么样？那人堕落了以后，上帝什么呀？上帝还主动的救赎，这是上帝他的本性所导致的。好，打住。
好，扯回圣经吧。
好，
所以。
所以哦，对，那个神迹的问题还没讲啊。
嗯。
所以，其实上帝就说你，上帝在你讲的很清楚，他就说在你看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只向我们显？因为他就说你们要这样，我就向你显现，我们就向你们显现，我就向门徒显现，不是向所有人的显现，而是向什么？向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显现。所以当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这不是人的一个所应该得到的一个权利，而是上帝的一个主动的恩典。换句话说，上帝当他要施恩的时候，向某一个人施恩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人显现。但是呢，基本上来讲，上帝对罪人来讲，对有罪的人来讲，上帝是他自我隐藏的。我们说上帝他也是一个自我隐藏的上帝。上帝若不自我隐藏的，我们都没办法活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你老想你给我显个神迹吧，就包括你会看到摩西，他要见上帝一面，上帝要千方百计把自己什么挡起来，对不对？把他挡起来，把他保护起来。所以当很多人说，哎，上帝你显现了，我就信你，上帝真显现，你当时就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上帝为了爱这些人，就把自己给隐藏起来。所以上帝他的这种自我隐藏，也是他的爱的一种表示，也是对。这些罪人的某种程度的保护，所以你不要。但是他当他主动向他的所爱的人显现的时候呢，他是都是通常都是异象啊，通常都是在某都不是直接的显现，因为人受不了，太受，不用说见上帝了，就连天使，就连摩西见了上帝，他脸上反出了一点那个光，以色列人看见那个两腿不住的相碰， 无助的打颤，就说：“哎呀，你把那光挡上，我们在你这个光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照你。”所以摩西最后你看读埃及记，他就拿手绢把这脸挡上，跟他们讲话，因为就上帝就圣洁到这种程度，就是天使他也那发出那点光，人看见了都受不了。所有的在你看在圣经里所有的异象里的人，当他见到这种上帝的那种，还没有直接见上帝，而是进到上帝那个世界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就砰，全部是趴倒在地要死了。然后呢，那天使过来要用手什么扶在那上，说没事儿没事儿什么什么，他才能够缓过气来，然后听他要讲什么。所以上帝他这种圣洁，所以你这个神迹，你不是说。好像说你们家所有人都显现那么麻烦，还要传福音，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因为像某些人显现神迹，这是上帝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权，
嗯，
也是一个很大的什么恩典。然后通常他只向那些他要去差遣的人，他去直接显现，比如说摩西，
嗯，
或者是有特殊使命的，比如说保罗，他会去向他显现。但是呢，对于多数人来讲呢，你就听那些。差遣的人给你讲的，你信他了就好了，因为他真心要你向你显现的话，那你就得听他的去啊。
嗯
嗯，
对，所以张峰哥其实解释了为什么行神迹看见相信这个过程这么简单，却神却不这么去做，耶稣却不这么去做。
能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一句话总结，
我不知道怎么。
就是你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
我刚刚问题答案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就是上帝不用神迹直接让世界上的60亿人相信？
哦，因为神迹和相信未必能画上等号。哦，也就是说，刚才张默哥其实说了，神迹其实给那些相信他的人看的。
其实来讲，其实应该说这个问题
不是
本身就有问题，对不对？
嗯，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是上帝用不用神迹，上帝他定义用传福音的方法使人相信他，然后相信他的结果呢使人做他的儿女，这是上帝他定义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用显神迹这个方法使人得救，或者让他自己显现这种方法，直接显现这种方法使人得救。上帝就愿意要让我们这些人把他讲给别人，然后我们都是听了别人讲，然后像听了别人讲现。当然某些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上帝让他显现通常都有特殊的任务。
嗯，
我倒是觉得说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是因为即使上帝这样做了，那个人的相信，那一瞬间的相信是短暂的，而不是，
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上帝想让这个人相信，这个人就会相信，当他显现的目的的时候是想让他相信的话，就会相信。
可是我们，
所以很少有人直接见到上帝神迹的时候不相信
进去，
这是很少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不是说
那个一直天天的神迹，然后以色列人不相信。我其实觉得说那个，你说，
你说的有道理，
对不对？
对，以色列人在旷野，但是怎么讲，他们，
因为
他们关键是说他们不能，你说当时他不信吗？他也不信，那个这个人就没了，可拉就掉进去了，他们就过红海，当时他不信吗？他
信
的，
可是他。就是这种信，就是通常假如上帝是用这种，我们先不讨论拣选，可是假如上帝说好，那我就显现一个神迹给所有人看，这种神迹其实落在人的心中其实不是特别深的，很容易过的，很容易忘的。或者是假如我们现代人说，就是假如我跟别人传福音，然后别人说那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然后真的显了一个神迹给他看，他第一反应是这是假的，
嗯，
对不对？现在的反应就是你即使是真的东西，你就觉得我变魔术，我一定找出你的把柄在哪儿，你的 trick 在哪儿。
就说怎么说呢？就说你就说所谓信上帝，他分就是说信上帝你是上帝和 信你是上帝，然后呢我要完全顺服于你，这是两
样，
这是不一样的。那以色列人当然相信他上帝了，他只是相信这个上帝比那个比他那埃及上帝更加有能力而已，只是那样一个东西。但是我不要你帮我的时候好，你不帮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选择什么不要。这个不是那个信心。所以信上帝不是说信上帝你是上帝，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信上帝，你是上帝本来就是上帝，不是说因为你信他是上帝他才是上帝。那但是呢，就是说其实这样，其实上信上帝你是要跟他有一个，你相信他是上帝，然后呢你相信他所说的话，然后你要完全什么委身于他，或者完全信服于他，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这是信上帝的一个完整的内容。但是从旧一直到旧约，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救工，圣灵降下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只有极少数的所谓的有信心的人，只有极少，绝大多数人，你行神迹也好，不行神迹也好，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没有圣灵，没有降下。
嗯，对，
所以他那个信心只能说是，我相信有这么一个上帝，有包括现在的，包括现在犹太人，他也相信耶和华嘛，他也相信他们的这个上帝嘛，对不对？那他那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相信上帝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啊，内容对上帝的认识不一样。或者他信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祖宗，行了神迹在历史上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不相信上帝有三位又是一个，这他们不相信。然后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也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这一点跟我们的信仰都是相信上帝，但这个相信上帝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包括伊斯兰教他也相信是那个上帝，以实玛利的那个亚巴拉罕那个上帝，他也相信，对吧？他也相信那个上帝，所以那个上帝呢？所以那个上帝他，但是他相信那个上帝跟犹太人跟我们相信上帝又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所以他这是叫相信上帝的内容，就是说相信上帝所事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名字，其实上帝的名字也是一样。你看他一会儿，你看他后面讲，他说：“你去告诉他，我是亚伯拉罕人、以撒神、雅各神。”其实那时候犹太人都相信的，都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他们祖先的那个上帝，他们有那个传说，肯定的，也不过就是400年的时间，他们相信那些。但是呢，但是现在呢，他要新这个上帝这个救赎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呢，他就说就是那个上帝，但是他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不断强化这个名字，强化这个名字，实际上他就赋予这名字一个什么新的含义，就是从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上帝，这是耶和华。然后到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讲耶和华了，我们想讲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耶和华拯救嘛。所以讲耶稣，这是我们的名字，可能耶稣这个名字就一直，然后呢，到启示录讲，到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我神的新名是没有人知道的。到那个时候又，上帝可能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名字。所以，上帝并不是说他自己有名字，因为名字代表一种 relation 嘛，代表一种关系。所以我是全能的神，那是亚伯拉罕是全能的神，这是他跟亚伯拉罕以撒的关系。然后耶和华是跟犹太国的关系。犹太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民族的关系。那耶稣呢，是所有的上帝，他被上帝耶稣所拯救的这些选民和他的关系。那将来到新天新地又一个什么名，现在不知道，启示录只是讲说有一个新的名字，但这新的名字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又是一个新的跟上帝新的关系。所以这个又走，这讲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可能讲不完。
他可以继续讲，来
不过这个跟这个
也有关系，
讨论一下也好。
对对对，
这个查经重点是要让你们知道福音，
嗯，
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得到什么知识。对，因为我如果得到知识但不能传福音，那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想再带大家看两个故事，快一点。好了，其实讲慢也无所谓，下礼拜继续。
下礼拜接着讲。
对，
嗯，没有关系。
读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你这学期读完就。
对
了，
对，也没有什么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没有吗？好。
你们写出考卷？
没有考试，没人。
我 我出考卷不用
考卷是每次
出考卷是上帝出考卷，那你就负责回答。
可是都会考零分。
不会，你不会考零分。
没
有，
你有
心寻求，你就不会考零分。我们看一下路加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
就是马太后面的两
节。马太、马可、路加，对不对？四福音哦。太
路加多少？
太可路约第七章一到十节，你帮我念一下。
第七章。
周琳帮我念吧。
啊。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对，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第八章，就下一章，43到48节，谁帮我念一下？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能人医好她。他就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我想提这两个故事，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在神迹之前。他的信心在神迹之前。所以说我刚才想说，就是说神迹跟信心，神迹看见信心未必能画上等号。对啊，他们的信心是在那个神迹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有信心了。也可以接张峰哥的话讲，不是说你一定看到神迹，你才会有信心。所以，接下来就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对神迹的看法。基督徒对神迹，你应该，如果很多人提神迹啊，神迹啊，尤其你可能到一些教会去一些，然后他会喜欢跟你讲神迹，对不对？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当然我们有些见证都是神迹没错，但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特别喜欢讲这些东西，特别讲，那当然目的有很多。那我自己整理了几点，就是说，你看了这么多神迹，也看了说神迹的跟相信之间的关系，未必能画上等号，那你对神迹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你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神学的人，会跟你说这些神迹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它也许是被夸大的，但我现在可以用我们现在大概能理解的科学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要迎合世界的潮流，他要跟你讲说这些不是那么超乎自然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不信神抵挡神，会把神迹跟迷信画上等号，对不对？ 像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会讲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人家会有一点那种你是不是疯了，或是你好像你是不是太迷信了、
yeah.
那一种表情。然后所以自由派神学他为了迎合这种潮流，就故意说我可以用一些自然现象用科学来解释一下这个神迹。但你要有一个基本立场说这个是确，不管它能不能被解释，能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被解释，它都是确实存在的。比如说摩西把红海伸出杖来把红海分了，以现在 来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嗯、
不可能的事情。我记得大卫鲍森他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自由派的牧师就在布道的时候就跟会众说，我其实啊那时候的红海水很浅哦，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没有你们想象的深，它大概可能就到膝盖大腿那边而已，所以他们可以渡过红海的。那可能那个伸杖出来把海水分开是有点文学上的那个修饰这样子。
那怎么会把他们淹死了
呢？然后就有一个会众起来大声赞美主说，主啊感谢你我看到了神迹。然后那牧师就说，你没有听仔细听我讲吗？就是因为水浅他们才过得去了。然后就单单讲，那个人就说，那为什么水那么浅能够把法老所有的军兵马车全部淹死呢？对啊，所以这就是自由派神学，他怎么讲，他很喜欢用一些现在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去讨论神迹。对，但对我们而言神迹就是神迹。那如果你不相信神迹，老实说其实就是不相信神，你不相信有一个可以创造一切可以超然存在可以全知全能的神。对，然后第二个可能就刚才弟兄姐妹有谈到了，神迹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我们信主过程被主怎么样带到他面前那个过程，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但是上帝刚才也有提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靠不是靠神迹维持下去。你如果说要靠着神迹才能让你一直去相信说真的有一个神，然后你一辈子都想愿意交给他的话，那你的信仰其实是非常危险，那不是真的信心，那不是真的信心。你变成打吗啡一样，等于像吸毒一样，过一段时间你就要吸一下，对不对？你过一段时间你就要吸一下，你不吸的时候你非常痛苦，对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七章三到四节。
以赛亚书是圣经正中间，还蛮容易翻倒的，因为它很大。
七章什么？
七章的三和四节。我念好，我念的。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司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沿街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勋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总之就是要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因为他即将要遭遇一场大战争。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十到十二节。”耶和华晓谕亚哈斯，就是那个王，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也就是神迹，要求显在深处或是显在高处，让亚哈斯确信说神的话真的是会发生，他不需要害怕。”那亚哈斯回答什么？
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他不需要这个神迹来告诉，来让他相信说神的话必定会实现。只要先知有一个怎么讲 mediator 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先知来告诉他神的话，那就够了。你看这个信心就够大了，对不对？他不像那个西西家吧，这是西西家，他要日晷往后退十度，他生病了嘛。西西家是一个王，他生病了，他就跟神说啊，为什么我要生病？我那么的侍奉你，然后神就说好，我会延长你的寿命，那我给你一个兆头，你要日晷往前进十度还是往后退十度？他说往前进十度容易，往后退十度难。所以往后退十度，神就真的把日晷那个影子往后退了十度，让他相信，他的确寿命他也就延长。但你在这里看到亚哈斯，他根本不需要， 你不需要显神迹给我看，为什么？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求，对，所以你的信心不是靠神迹维持的哦。然后呢，你在不管是传福音或是那过程中，你不可以高举神迹而忽略福音的重要性。用神迹带出福音，福音才是根本，哦，福音才是根本。然后呢，第四个，可能刚才那个丹丹也有说，神迹有真也有假，你要小心分辨。对，我们看一下马可的十三章，马太就四福音当中的第二个福音书，马可的十三二十一到二十三。二十一到二十三，这是耶稣说的话，哦，他说了什么？
那时又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都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嗯，
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
对，要谨慎，哦，你在这个世代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像是神迹的东西，但你要小心分辨。那小心分辨的原则就是它必须合乎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哦，它必须是高举神的荣耀。对，那你对圣经的知识够熟，你对神的信心够刚强，你就能够去分辨。那如果你不能分辨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被一些奇奇怪怪人带去，加入了异端啊什么的，对啊，或是相信某个人，哇，他真的就是先知，对，其实，但这个情况你也许你们现在不会遇到，但以后可能，那只是说先告诉你们说要懂得分辨，对，好，所以这就是神迹。
偷偷，
对，来，就说吧。然后现在几点？好，我还剩几分钟？
20分46分。
好，那我们讲多少就？所以我们讨论神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摩西经历的这三个神迹。哦，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刚才念完，大家还记得吗？
嗯，上边的。蛇变杖，
嗯，杖变蛇，对。然后，如果一个比较字面上的意义就是物质的改变，对不对？神让他看到原本是一根木头，丢到地上却变成了蛇，对。那如果你把它延伸开来讲的话，那一条蛇代表什么？我昨天传了一个图片，对不对？就延伸开来，他们会认为说那个蛇其实有它的意义，就是它代表了法老的权柄，它象征了法老的权柄。因为那个图，大家还记得那个图吗？
哪儿？
发在微信。
发在群
里。群里面
那个图看得懂吗？它是一个侧面图，不好懂。
头上。
但如果，
哦，
对，但如果你搜寻那个字的话，你就会。在 Google 上，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那个图片，对不对？就是法老他，对法老王，他头上一个像冠冕一样的装饰，对。然后装饰的最前面是什么？是一只眼镜蛇，对不对？对，所以。
这么丑。
双子蛇。对啊，眼镜蛇在头前面，都这样穿啊，太丑了。
什么丑？这是你现在的审美观。那时候可是
那时候只有法老常戴呢。
那是真蛇还是假蛇？
是假蛇，而且是。
难道我想说真蛇？
而且是眼镜蛇，哦，不是它不是所有随便的蛇，它是一只眼镜。
眼镜蛇。
对，
为什么以前的人那么喜欢用什么？很多雕塑都是那种蛇缠绕着，为什么？
嗯，对。
应该有宗教有关吧？那个时候的雕塑全部。
一定也有了，
觉得就是自然崇拜嘛，很大一部分
咬一口全死了。
可是也有咬不死的蛇呀，
咬死他，他
是画的是
眼镜
蛇，还是比较狠毒的。
可是除了眼镜蛇之外，还有其他很毒的蛇呀。那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蛇呢？
可能他那地方就眼镜蛇更就更厉害，更多。
非洲有很多蛇，
非洲没人，非洲没
人
带。
埃及也有很多蛇。
但是他就
他们就喜欢这个，
他就觉得眼镜蛇他发现唰立起来很威武嘛，
可能是画起来做这个雕塑比较好看吧，也有可能。
哎，会站起来嘛？站起来就很威武。
总而言之，
它就是一种，就是因为它有能力嘛。
嗯，
可能要人命。
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哦，这都是人的想象，都是人的解释。当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各式各样他们害怕的东西戴在头上，那这个蛇呢就象征法老的，因为这个蛇基本上就是权柄，像刚才莫哥讲，只有法老能戴，不是所有人都能戴。戴上这个蛇，这个眼镜蛇就代表说他是王，他有绝对的权柄。那为什么既然说有这个延伸的意义的话，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去让摩西看到呢？是说那个杖本身也是权柄，对不对？
嗯，哦。
因为那个杖到后来，神耶和华就特别要求说，你得把那个杖带着。哦，在后面有，就说你得把神的杖带着。这个杖就代表神权柄的延伸。因为后来不管是摩西或是亚伦，当他们要行神迹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杖伸出来。哦，所有的就是他们变青蛙啊，变蝗虫啊，什么什么，把天变黑啊，都是把那个杖伸出来，不是靠着他们自己，是把那个杖，那这个杖就是神的权柄的延伸，对啊。所以神在一切的事物上面掌权。摩西有杖，但那个杖不是他自己，那个杖是神。然后呢，当那个杖丢在地上的时候呢，它可以变成法老的权柄，但这是谁变的？是神变的。
嗯，
对啊。那神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手上的权柄，不管法老的权柄，其实都是我的权柄。
嗯。
然后当你有勇气，因为其实他那个蛇被丢到地上，那个杖被丢到地上变成蛇之后，摩西怎么样？
跑了
。为什么？因为怕嘛。他，我想那只蛇可能就，对，就是可能就是眼镜蛇了。哦，我猜了，因为他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呈现那个样子，那就。摩西就跑了，他害怕。那神说什么？不要害怕，伸出手来抓住他的尾巴。
嗯，
伸出手来去克服恐惧，去面对法老。靠着谁？靠着神，而不是靠着摩西自己的能力。靠着神伸出手，然后呢，当你抓住他的时候呢，那法老就在你手中。法老的权柄永远胜不过神的权柄。
嗯，
对啊。法老权柄又变成神的权柄，那不管怎么样，归根究底就是神。然后接下来就是六到八节那个神迹，那个是什么？
大马蜂。
嗯，
河里的水可以变成血。
对，那是第三个。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二个，六到八节就是他把手放到怀里，对不对？抽出来之后，手长了大马蜂。对啊。那大麻风在那时候是绝症，嗯，因为他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行的神迹里面很多跟大麻风有关？因为他没办法被医治。
现在好像也不可以医治吗？
我不知道，现在可以被医治吗？
麻风
很少人有了，
有可以医治了，好像。
不是，也有医治不了的。
哦，好像现在中国还有很多那种小镇上就关的麻风病人。
对，还有麻风病人。
隔离的。
嗯，在那时候也是一样哦，就是你当你被患了麻风病的时候，你是要被隔离的，然后你不能走出那个隔离的区，你就算出来，你可能也要一群人走出来，然后还要大喊，然后让旁边人知道说有患大麻风的人来了，然后大家要躲开，因为他们相信说躲开一段距离之后就安全，对啊。所以在那时候，大麻风被代表是不洁净的象征，对，因为后来比如说米利安他就长了大麻风，因为他不敬虔嘛，他反抗了摩西。那这个又代表什么？为什么他要让摩西长一个大麻风？然后
不洁净的变成洁净的吗？
嗯，神有办法让不洁净的变成洁净。
就是这样子说，神也有办法让洁净的变不洁净。
因为那是他定义的啊。对啊，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是神定义的，不是人定义的。哦，所以他们所谓的分别为圣，那个分别的标准是在神，不是在人。神才有资格把我们分别。那所以这两个就是说，你不管是先天的肉体或是后天的权柄跟能力，其实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这个神迹意义就是说，你不需要再靠自己了，你都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学着信靠神，我让他学着信靠神。然后第三个神迹其实他没有行出来，因为神就说，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那你就做第三个。但他当下没有做，因为他是要从河里取出水来嘛。对，他真正发生在摩西身上就这两个神迹。对，那行神迹就是要让不只是显现，这已经不只是显现他的存在的问题，而是显现他的能力的问题，让摩西能够更深的去信靠他。哦，这个信任已经不是单纯的认识而已，而是真的能够说，好，那我就完全准备改变我的人生。我本来已经认命，打算这一辈子就当个牧羊人，但你现在要呼召我去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去面对这么多的人，这是很艰难的任务。对，那就看十到，看我们看一下十八到三十一哦。哦，没有没有，十到十七，好，我们先念十到十七哈。
嗯。
啊，我刚才念完，丹丹你念。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
不是能言的人。
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哇，
讲孩子。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啊，
嗯，
那个杖是上帝权柄的延伸。所以摩西答应了吗？
不答应，
没有。
都行了神迹，为什么还不答应？
你要打发谁去吧？
对自己没有自信，
这是苦活，我不想干。
要看两
个，好可怕！有蛇，还有麻风病。
对呀，
嗯，
这一伸手进去就麻风病。
对呀，你看，
以后都不能伸手了。
不是啊，这还要跟别人那个嘿，哈，嘿，没有想，他可能怕，就是，哎，这次显了神迹，下次显，哎，下次在怀里的时候，哎，我的手可能不能复原了，怎么办？
嗯。
这有可能，
有可能，对不对？
会被蛇咬了怎么办？
对，当你对神的信心还不是百分百的时候，各种可能性你都会想到。
抓了蛇尾巴，蛇反过来
咬。
可是
他不小心抓了他蛇头，那怎么办？
抓了尾巴，蛇反过来也能咬你啊。
对呀、啊。
嗯，
对，都有可能。
所以他还是没意愿嘛，对不对？
嗯。
吃力不讨好，对吧？这个事儿。
是啊。
吃力不讨好，
这很苦的活的。
对啊。
会吗？
嗯。
是啊。
不好，我。肯定是比放羊要难。
是啊，你想想看，你是一个旷野的牧羊人，没有人认识牧羊人，你要去跟川普总统对抗。上次王俊哥不是有说吗？那时候的埃及相当于现在的美国。
嗯。
那时候的法老不就等于川普吗？
嗯。
那你是在一个中西部。
川普牛。
川普牛。
没他那么牛。
川普没他那么牛。
他
比川普还牛。
对。其实这个川普加上参众两院，再加上大法官闷。他全都加了一身，积一身，对，
嗯，
跟习近平差不多。
对，比如说你在新疆牧羊，对不对？你突然神说呼召你说你去北京跟习近平讲话，去跟他对抗，完就
你释放基督徒吧。啊、
对你去跟习近平说，你就释放基督徒吧，不要在那个教会、
嗯、
要建教堂就让他们建吧。
嗯，
换作是我就说，
那你去吧。
对吧？所以带你一带入你就很好想象，对不对？
是，
你就会说那句话，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句话讲得很委婉，意思就是说，除了我之外，
哦、
你要是
很直接。我就觉得
很
真实，
对吧？
就是不想干，
没
错，
不想干。
别，别拍我。
我觉得他第一个还说，哎，我不是那么能言善道的人，那种说我修不好，那已经很委婉。
我就很直接了。
这个我不要。
推不掉了。
对，
他再委婉，他推不掉。你不说你不能言，他说我让你能言。
然后神真怒了。
对，
嗯。
还派一个帮手。
可是为什么呢？
什么？
这已经不是自卑了。
他就是没有意愿嘛，他这没有意愿，其实有种种的原因啊，就是他，我觉得他对神还没有那么 的相信。
这个时候他就不怕说，因为他一直在拒绝他，而会可能会受到惩罚吗？
是有可能，
有可能吧。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很艰巨的，跟法老
对
抗非常艰巨，
责任太大了，
干不
了。他要去拯救他整个他的，他原来是想我要去把埃及人都拯救出来。现在上帝真让他去拯救的时候，他反而害怕了，因为这是真要，这是要来真的了。
可是你想啊，上帝发怒，他现在可能就挂了，那后面那
不是他一看发现发怒，他就不敢了嘛，他不就去了吗？
后来还是去了，
对不
对？
对，
因为是他挂，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比如说神让摩西去做这件事情，摩西就一定做得成？
他做不成，但是一定能做成。
是
那这个意思，你看摩西不愿意去做，说明他并不是很相信神，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做。
他就觉得，怎么讲呢？他也很难讲，他也可能这个时候我自己理解啊，他不一定是怕法老，他是怕上是怕神，就说做不好了，就想说，要是万一做不好了，我这手伸进去就真完了，对不对？他这时候是有点怕神，
有可能也要怕神，
对，
做不好，
所以有点怕神。他就是说，这个任务太，你给我的任务太大了，我完不成的话，那你不行，我就不所以有可能，或者说他，反正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难，然后他主要是，我觉得有点怕神，
对，因为一方面也是，我觉得他生活稳定的。他已经怎么讲？他已经就想我就只想当个牧羊人。
对啊，当牧羊人是挺好的。
而且他娶妻生子了嘛，当你有家庭的时候，你考虑的东西又不一样。对，所以当你没有意愿的时候，你就会找各种借口，对不对？我左口笨死。当神把你那个借口除掉的时候，你就耍赖。耍赖就是你要找谁就找谁了，对。那当你耍赖之后，神就发怒了嘛，对不对？
当时他有没有想说，哎，为什么神是选择了我，而不是选择其他人呢？
他倒是没有问神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他让他去找别人了。
对
了，对。
但为什么他不问呢？
没，
已经发怒了，
因为
刚好看到摩西了吧？
他
看到摩西。
他基本上
不是
他基本上说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这不是刚好碰上吗？他是来找摩西的。
对啊，专门来找
他。
他
向他显现，在荆棘火焰，那荆棘火焰。
他觉得摩西可以。
不是说那正好上帝在那儿，我那显现一下，哎，摩西刚好经过，不是，看着摩西，然后他在那里显现，快来，摩西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就，告诉他你把鞋脱了。
他觉得摩西可以，摩西觉得摩西不行。
王
俊哥
对，所以，但你可以看到说，即使神发怒了之后呢，他不是直接就把摩西打了一顿，或是扁了一顿，说他还是他跟他怎么说？
叫亚伦。
对。
不是有你的哥哥。
对，就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好，你不可能跟我吵架还价。
别跟我找借口啊。
对。
你找个借口，我就读个借口。
你就去做，对，发怒了，他觉得。 这个发怒他只是，
可是你不是说他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吗？
是。
那我他说我不想去，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他还让还要发怒说你一定要去？
对，对，他说你一定要去，他也没强迫他去，最后他还是自己愿意去的。
真的，
真的，最后他顺服，顺服上帝的意志。
他还是顺服了。
所谓顺服上帝意志，
那他是怒了呀。
这个怕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怕可以理解。
你现在，
他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去了。
他也不
是
完，就说他就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你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上帝，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他现在就说，你要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呢？他这里就是有点讨价还价，就是说如果能让别人去呢，你就让别人去，对吧？上帝的说我就是让你去，那他、
嗯、
他也就只好说就
哦，对对，应该是这样。
那他后面那你们看后面的时候，他是改了意愿了吗？
他当然很愿意了，他是很愿意，他最后他不是说很愿意去，他就是他就决定接受上帝的、
就
是、接受上帝的差派，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本来是他最想做的事情。
嗯，
对不对？他
年轻的时候想做，
他最想做的事情去拯救他的同胞嘛。
嗯，
这是最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在想做的时候呢，他做不成；他不想做的时候呢，
上帝叫他去做，
上他去做，
做，
对，他就做成了。哎，
好烦
啊。嗯。所以这也是上帝，就说这个人他其实就说神也看透他的心，他知道摩西他其实想做这件事情。
嗯，
他从根本上他是想，他是愿意去拯救以色列人，也愿意被上帝去用做拯救人。但是呢，他又同时看到，就是说对这件事情责任
重大，
比较大，也就是在上帝给上帝做这个做事情不是太好做，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反映出他的心态，就是其实他已经，他其实已经不是说我非要做这件事情，不，他不是说你要如果能找到别人呢，你去找别人去做。
嗯，是很不好做的，好像接下来就讲。
他也不是说，你爱打谁打谁打谁，反正我不做，他没这句话，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能找到别的人呢，你我是不是有这意思啊？
哦，其实没有哎，我刚刚瞄到啊，他在那个第五章后面，他那个第五章说摩西向耶和华诉苦，他说为什么你打发我去？后来问了
哪里？
这里第六章前面，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
因为那些人不听他的嘛，那些人又不听他的，
他就在抱怨。
他抱怨不止一次，
向
诉苦，他遇到麻烦了。
对，所以他这对了嘛？因为你有什么苦处，你就向上帝说嘛。
嗯。
你不要向上帝隐藏，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他现在有点可能有点畏难情绪也好，你既然知道他是上帝，你也不用跟上帝隐藏了，你就直接向上帝说清楚就好了。这实际上反而显出他是对上帝的一种信心的，一种信靠的。
所以放在基督徒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哦，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说神希望你去做什么事情，但那可能是违背你的意愿。那违背你意愿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找各样的借口，对，借口发现没用，神还可能还是逼着你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耍赖抵抗，对啊。那这当然都是神不喜悦，但张波刚才也说神是全知全能，他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所以即使他对摩西发怒了，他还是有怜悯有预备的。他有怜悯，他不会说那你那么悖逆呢，我就把你灭了，我就去找别人算了。不是，摩西就在他的计划当中，我们也在他的计划当中。即使我们常常悖逆他仍然对我们有怜悯。然后呢，当他呼召你去做一些事，不管是大事或小事，他会有所预备的。那就是看你的信心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往前踏出一步，也许你就看到那预备好的东西，然后靠着那预备好的东西，你再往前踏出一步，对啊。所以这不只是摩西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会被神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可能会希望你做一些什么事情，对。那这是摩西信心重建的过程，从拆毁从被摧毁、被拆毁，到后来整个重建。那重建也还没完嘛，他还得继续 继续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继续去重建他的信心。但到这里他至少有到了一个点，他愿意去做了，他愿意去跟随神，服从神的命令了，下了一个决心。对，不过我应该没时间，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嗯
你就看到至少知道说好，摩西愿意了，接下来他就去跟他岳父辞别了。那接下来就其他的内容。好，
他是40岁以后被放到那里的时候他才结婚的、
对，
也是的。对，他40岁才遇到他老婆嘛，然后
那晚婚了耶。
他活了120，所以也还好。对，
那时候刚刚
那是人平均岁命很短吧？
很短，
很长很长。
那时候的人的平均岁命
应该比较长，不能说很长，至少他活了120岁，亚伦也活了100多岁，110多岁，
可是
也120岁，还是
说犹太人比其他人要长一些？
按历史来讲，以前的人岁命不是只有30-40岁吗？
以前不是说他在沙漠里面走了40年，
坐
下来就2个人。
那是因为上帝，实际上是上帝把他们都击杀掉了，不是说直接击杀，但是让他们得病啊，让他们反正是让他们死。
那其实那他俩是属于超级长命，然后那俩
我
记得
他俩都死了。
哎，
谁俩？
亚伦和
亚伦跟摩西，
摩西也都
死
了，
不是都120岁？
120岁死了，
对啊，
也还是死了。
对，也没有进迦南，
没有。
他俩也没有进迦南，
没有。
另外两个
摩西没有进迦南，
另外两个人，
他最后站在山上看的那个土地，他就死了。
好伤心啊！
好伤心。
是。
待会我们之后会讲到。
想了一辈子的事情也没想到。
是的。
但是他反正是主要是给上帝做事吧。
任务完成。
对，任务完成。好，那我们停在这里。那。